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今天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呢，要与我们查考诗篇第116篇。诗人在这首感恩的诗里重申对耶和华的爱，讲述他过往的痛苦，述说并思想他怎么样得蒙神的拯救，以及重新定义因着得救而赞美耶和华。好，请打开诗篇第116篇，请查克老师为我们分享神的话语。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查考诗篇第116篇。总体上说呢，有一个解释认为本篇呢是关于基督的受苦，因为在15节说到，在耶和华眼中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所以呢就有学者认为基督是这首诗的主要说话者啊，这是一种解释。另一个解释呢，则认为经历死亡的乃是以色列民，因为他们被赶散天下，求告神，蒙神垂听，而搭救了他们，使他们在居住之地呢行在主的面前。这一派认为呢，圣民之死指的是以色列民，这是对本篇的两种解释。研读本诗篇的时候呢，应当按它本身的内容去思想，这是很重要的。当然对本篇诗有各种可能和可信的解释，但是你知道我的作风呢，不是设法去解释圣经，而是单单的按诗篇的字面意义去读，看看它在说什么，而不曲解它的含义。诗篇里呢包含重要的意义，你可以这么去思想它，而我强调从诗篇的表面去研读呢，去思想诗人的本身。诗人呢似乎在谈论一个差点令他死亡的经历，他呢以为自己快要死了，他被遗弃任他死去，而他呢也以为自己就此完结了，不会好转了，就要死了。于是呢他就求告主，主呢医治了他，或者叫他起来。因此呢本篇讲的是一个以为自己将死的人在求告神。第三到第八节说，死亡的绳索缠绕我，阴间的痛苦抓住我，我遭遇患难愁苦。那时我便求告耶和华的名说，耶和华呀，求你救我的灵魂。耶和华有恩惠有公义，我们的神以怜悯为怀。耶和华保护于人，我落到卑微的地步，他救了我。我的心呐，你要仍归安乐，因为耶和华用厚恩待你。主啊，你救我的命免了死亡，救我的眼免了流泪，救我的脚免了跌倒。诗人呢真的以为自己就要死了，他呼求神，神呢回应他，医治他。所以诗人一开始表明自己已经得到医治。第一节说，我爱耶和华，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神听了我的祈祷，我以为自己完蛋了，以为自己要死了，我遭到遗弃，死了算了。但是诗人呢呼求神，而神听他的声音和他的祷告，他深深感受到神的大爱，因为他的祷告蒙神垂听，也从坟墓里面呢被搭救出来了。他快要死了，但是主医治了他。所以他说，我爱耶和华，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第二节，他既向我侧耳，我一生要求告他。诗人呢确实学习到求告主的重要。他说，因为神垂听了我的祷告，因为神把我从坟墓中救拔出来，所以我一生要求告他。第三节， 死亡的绳索缠绕我，就是围绕我，阴间的痛苦抓住我，我遭遇患难愁苦。这里呢用阴间这个词，在希伯来原文是绍，意思呢就是坟墓，是人死后被埋葬的地方。坟墓呢并不是让恶人死后受折磨和痛苦的地方，绍呢有这个意思，就是坟墓。在耶稣基督受死之前呢，所有的死人都到阴间去，这是死人或者是死了的魂的去处。而当时呢，阴间和地狱是分为两个部分。在路加福音16章，耶稣讲到财主天天奢华宴乐，后来死了下到阴间并且埋葬了，而那个讨饭的呢，天天躺在财主的门口，浑身生疮啊，他想要得到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最后呢，讨饭的也死了，他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中，在亚伯拉罕的怀中与财主的下场，这就成了对比。财主呢在阴间受尽痛苦，他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得到安慰，于是他说，我主亚伯拉罕呐，打发拉撒路来。在旧约时代呢，尽管是圣徒死后呢是去阴间进坟墓到地狱去的，在那里呢等候神的应许成就。基督降世的目的呢是要使被捆绑的得释放，并且打开地狱的门。照使徒行传第二章彼得的那篇道所说的，基督死后下到阴间，彼得在书信中呢也谈论了这件事。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八节也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耶稣基督献上自己为赎罪祭之前呢，人是无法进入到天堂的，公牛和山羊的血也无法洗净他们的罪，只能遮盖他们的罪过或者罪恶，但是呢无法除去他们的罪，必须要耶稣基督成为赎罪祭，这才能够除罪。所以呢，直到耶稣借着在十字架上的死替我们除了罪，天堂的门呢才能为我们打开。因此呢，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但是今天呢，我们可以立刻进到主的面前了。保罗说，我们在这身体里叹息劳苦，极渴望脱下这身体而不成为一个肉身化的灵，我希望得到一个新的，一个从天堂来的身体，因为我知道只要我活在这身体里，我就与主相离，我倒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所以呢，我永不会死去，我会搬迁，我为此而感谢神，我不愿意想自己要永远活在这个渐渐衰老的躯壳里面，更不愿意想自己要一直这么活着，活到一个地步啊，还要别人把食物送到你的嘴里，你呢还口水直流，只能躺在那儿。亲友问候你说，哎呀，你觉得怎么样啊？你就虚弱的回答，哎呀，我无法接受这种情况。感谢神，我总有一天要搬家了，要离开这个衰老必朽坏的身体，搬进神的新居里去。这所房子呢是耶稣为我预备的，我的妻子要替我寄出通知更改地址的卡片，上面写着，查克已经搬出了这老旧的帐篷，现在呢住在靠近神的一所美丽的房子里。在旧约时代呢，基督还没有在十字架上成就救赎大功之前，所有的死人就算是枉死的都要进坟墓去，到阴间去，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得到安慰，直到基督的救赎工作完成，他下到阴间对他们宣告他的得胜。这时候呢，基督要打破阴间的门，领被掳的出来， 现在呢，他们与基督一同在荣耀中。所以呢，诗人在这里说的呢是坟墓。第三到第五节说，死亡的绳索缠绕我，阴间的痛苦抓住我，我遭遇患难愁苦。那时我便求告耶和华的名，说耶和华呀，求你救我的灵魂。耶和华有恩惠有公义，我们的神以怜悯为怀。请留意第三四五节，你喜欢听说教是吧？第三节讲到我的所在，我呢近乎死亡，快要断气了。第四节呢讲到我求告耶和华的名，以及知道耶和华有恩惠有公义，他以怜悯为怀，因为他听我的呼求。每当想到神，总是叫你惊讶不已。史密斯牧师说啊，他喜爱读有关太空人回到地球的报道，啊，里面提到某银河系所形成的墙壁有5亿光年那么长。我们的银河系呢仅有10万光年，科学家呢称它为太空中的墙壁，因为它是无边无际的，在科学界中引起了浓厚的兴趣。因为这一个发现呢，使大爆炸的理论呢真的炸开来了，这可不是俏皮话，实际是如此，大爆炸真的要爆炸了。我在想啊，科学家有没有发现天堂的墙壁呢？神的居所是浩瀚无边的，谁知道呢？这不是让我们很激动吗？事实呢就是这样。当面对困难和沮丧的时候，创造宇宙的神会听你的祈祷，你求告主他就听你。这一点呢让我就很难理解了。神是那样的广大，但是呢他确实关心着你，你向他呼求他就垂听，这是何等的美妙啊。神呢不仅垂听祷告，他更有恩惠有公义。神是公正的公平的，是啊，神又是以怜悯为怀。第六节说，耶和华保护愚人。你喜欢自己是愚人是单纯的人吗？我见过一些很复杂的人，做一个单纯的人呢是好的，如果你是两面人，活在一种虚假的生活中，那你呢就很复杂了。如果你就是你，你就能很单纯。接着呢诗人说，我落到卑微的地步啊，然后他又讲到几乎死亡的经历，他救了我。第七节，我的心呢，你要仍归安乐，因为耶和华用厚恩待你。当想到神一直对我是那么的美好，我就能在主里仍归安乐了，我不必为任何事担心，也不苦恼。当我们病倒了，身体虚弱的时候，总为了许多事情而担忧啊，这是很奇怪的。圣经呢就用很有诗意的方式谈到，对年老的人来说啊，就像苍蝇般的芝麻绿豆大的小事啊，他会看成个大问题。芝麻蒜皮儿的事呢都会让他非常忧虑。你软弱的时候呢也会这样的，当你病得无法起床了，就想到要洗的衣服，哎呀已经堆积如山了。当你的觉得不舒服的时候，那些家务事就会成为你的重担。每一件事啊都会使得你担忧，你的心呢被一切的忧虑恐惧和焦虑抓住了。啊，但是当你呼求主，主靠近你听你的祷告，哎，你又会觉得精神爽利起来了，你会说，我的心啊，你要仍归安乐，去安息在神里面吧，因为耶和华用厚恩待你。第八和第九节说，主啊，你救我的命免了死亡，救我的眼免了流泪，救我的脚免了跌倒，我要在耶和华面前行活人之路。诗人说，我要活着，因我要活下去，要在耶和华面前行活人之路。请留意本诗篇中的我要。 第二节，我一生要求告你。第九节，我要在耶和华面前行活人之路。第十三节，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第十七节说，我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你。第十八节，我要还我的愿。很多处都说到我要我要。巧合的是，诗篇111篇到118篇呢是属于哈利诗。这些诗篇呢是以色列民在逾越节颂唱的。如果呢你想将本篇解释为耶稣基督为了本诗的说话者，那么呢耶稣与他的门徒去克西马尼园之前唱这首诗的事实，就可以引发出许多有趣的解释。从预言上说呢，这是很可能的，许多预言有双重的应验。从预言角度来看呢，既然圣经能有两方面的解释，那么在预言上这首诗呢有立即的和后来的应验，对于任何诗篇的解释呢也都是这样的。如果你认为这首诗预言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那么你就会想到耶稣在唱这个诗的时候知道是指着自己说的，而门徒们他们并不知道。本篇呢可能是耶稣向两个在以马忤斯路上行走的门徒解释的圣经经文之一。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圣经上指着他的话讲到他的受死和复活，耶稣呢都向他们讲解明白了，在这里呢预言他的受死和复活。第三节说，死亡的绳索缠绕我，阴间的痛苦抓住我。耶和华有恩惠人，他从死里复活，且信守承诺。第十和十一节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受了极大的困苦。我曾急促地说，人都是说谎的。你急促说话的时候啊，你总要小心了，因为啊，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你脱口而出的话呢，往往会令人后悔的。说话之前呢，最好先冷静一下。接着呢，诗人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我知道神有恩惠，神医治了我，我本该死的，但是神呢，保守了我。第十二节，他问，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呢？我拿什么报答神呢？神赐我生命，我拿什么来报答神表示感激呢？其实万物都属于神，我们还能拿出什么献上给他呢？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的二十六节说，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主，神呢不需要我们献上给他，想要从物质的角度献点东西给神，以为啊神需要物质的东西，那是荒谬的。因此呢，当我想奉献给神，就得从心灵或者自己的层面去想。有个故事啊，讲到在一次宣教的崇拜中，接待员呢拿着收奉献的盘子传到坐后排的一个印度老人的面前，这个印度老人对接待员说，请你把盘子放得低一点。那么接待员就把盘子放低一点，老人又说，再放低一点。接待员又放低一点，老人不断地说同样的话。那么最后接待员呢只好把盘子放在地板上。哎，老人就站起来站在盘子上说，这是我全部的奉献。真的，神要的就是你的全部，神需要你。我想呢，很多时候我们好像在用金钱来换取自己，当神需要我们的时候就给神献一点钱吧。主啊，这个礼拜呢我没有空来服侍你了，最多多奉献五块钱给你吧，希望你满意。不，神要的是你，神要与你交通，所以他才创造了你吗？神所渴望的单单是你，神渴望 花时间与你相处，跟你交通，以及呢，你把自己奉献给他。有意思的是，诗人问他能拿什么来献给神呢？接着他又说，他要拿起救恩的杯。他说，我要举起救恩的杯。想到要奉献给神，这是很有意思的。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谈论要拿什么给神，这并没有什么意义，是不是？你说，我要拿什么献给你呢？我要举起救恩的杯，这就有意义了，因为我无法拿出什么献给神，除非我先拿起救恩的杯献上，这样呢，我就与神建立起了一种关系。你看呢，罪把我与神的关系给隔断了，我们的罪使我们与神隔绝，罪拦阻了我来到的神跟前。因此呢，首先呢，我们必须求神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必须领受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的杯。我要举起救恩的杯，颂扬耶和华的名。一旦我拿起来救恩的杯，我向神祈祷，我与神相交的门就敞开了。除非我的罪被洗除净尽，我无法求告神，我已经领受了救恩的杯。第十八节，诗人说，我要在他众民面前向耶和华还我的愿。大卫在诗篇66篇里说，我要向你还我的愿，就是在极难时我嘴唇所发的。诗人在极难中，这个人呢是不是大卫我们不清楚，但他是在极难中，他想自己快要死了，也许呢他向神做了许多承诺，主啊，如果你让我活下去的话，我一定会服侍你。所以他说他要在他众民面前向神还愿。你会想到这个人或许就是大卫，因为作为公众人物，他的一举一动总是摆在众民面前的。第十五节，在耶和华眼中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这句话呢好像是插进去的，有点格格不入。这个人呢刚才还很快乐，因为神没让他死去，医治了他，叫他呢从痛苦中起来，他以为呢自己快要死了。回想这一切，他却说，在耶和华眼中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请思想一下我们对死亡的态度，以及神对死亡的态度。在神的眼中呢，看死亡是宝贵的。如果这个人是神的圣徒，如果他是耶稣基督的信徒，当他死了，在主眼中他的死亡是宝贵的，因为主把他的孩子带回家，把他的儿女带进荣耀里，主的儿女要荣耀的与主面对面，要进入令人敬畏的荣耀中，在神的面前。圣徒去世了，经过死亡的幔子，进入叫人敬畏的宝贵的荣耀中，他回家了。从上下文来看呢，尽管这节经文似乎不太吻合，但是在那儿呢，他会面对神的宝座。第十六节，耶和华呀，我真是你的仆人，我是你的仆人，是你婢女的儿子，你已经解开我的绑锁。这是指死亡的绑锁。第十七节，我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你，又要求告耶和华的名。这里呢又说神是美善的，神听了我的祷告，我为着神对我的美善、怜悯和恩惠来感谢他。这是正确的，而且是很自然的做法。事实上呢，立位记说这是平安记的一部分。立位记第七章提到平安记的一部分呢，也包括感恩记。第十八节说，我要在他众民面前向耶和华还我的愿，之前呢他说过的，现在重复了。第十八和十九节说，我要在他众民面前，在耶和华殿的院内，在耶路撒冷当中，向耶和华还我的愿，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好了，诗篇第116篇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希望您在 下一次的同样时间继续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弟兄姐妹，下回我们将查考圣经中最短也是位居正中间的一首诗篇，就是诗篇第117篇。我们要看诗人在这首诗里是何等坚定地向万国万民发出呼吁，要我们都来赞美耶和华。欢迎准时收听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